欢迎大家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一款由 Google 刚刚开源的终端 AI 工具，不仅能帮开发者省心省力，还有着让人惊喜的免费额度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一场企业级 AI 助手的暗战，微软主推的 Copilot 却被大公司用户持续弃用， OpenAI 的 ChatGPT 成为更受欢迎的新宠，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而在人工智能基础技术领域， Tokenization 的老路正在被新思路挑战，全新结构让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再度升级，引发了整个社区的热议。欢迎和我们一起关注科技创新最前沿。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CLI， 这是一个免费的开源 AI Agent， 让开发者可以直接在终端里体验到 Gemini 的强大能力。Gemini CLI 支持代码理解、文件操作、命令执行和智能故障排查等多种功能，不但适合日常编码，还能助力写作、内容生成、深度研究和任务管理。个人用户只需用 Google 个人账号登录，就可以免费获得 Gemini Code Assist 的授权，获取 Gemini 2.5 Pro 高达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和业界领先的免费额度，包括每分钟60次和每天1000次模型调用。Gemini CLI 除了开箱即用，还支持通过扩展和 MCP 协议进行能力拓展，并能接入 Google Search 获取实时网络信息，个性化配置和脚本化调用也都很方便。这个项目开源，代码完全透明，社区可以自由检查、贡献和定制。评论区里有开发者反馈 Gemini CLI 在大型代码库处理上比 Claude 更容易跑通完整项目，也有人表示对它的数据隐私有担忧，毕竟所有交互内容都会上传到 Google。 还有用户吐槽希望 Gemini CLI 能兼容更多开发者常用的企业账号和简化依赖环境，免去额外安装 Node 或其他运行时的麻烦。整体来看， Gemini CLI 在开源和免费额度方面带来了新体验，但社区期待后续继续提升稳定性和易用性。PNG 图片格式在时隔20多年后迎来了全新的规范更新，这次带来了包括对 HDR 高动态范围色彩的正式支持，让图片的色彩表现更加丰富，同时还能兼容未来的需求。另一个重要变化是 APNG 动画格式终于被官方规范认可，意味着 PNG 图片可以直接实现更流畅的动画效果。此外，最新规范还增加了对 EXIF 数据的支持，方便记录版权、相机信息以及照片拍摄位置等详细参数。技术细节上，这一轮更新还做了大量错误修正和条款细化。W3C 牵头，联合了 Adobe、Apple、Google 和 BBC 等多个重量级机构共同推动，行业巨头的加入让 PNG 格式焕发了新活力。目前 Chrome、Safari、Firefox 这些主流浏览器和 Photoshop 等软件已经支持了新版 PNG， 部分视频编辑工具和硬件也在积极跟进适配。接下来 PNG 规范还会继续更新，比如提升压缩效率以及支持并行编码解码等新特性。网友普遍认为这次规范修订及时而且务实，有人高兴终于等到了官方版 APNG， 也有人讨论现代硬件带来的新可能，还有不少开发者提出对压缩率和兼容性的更多期待。 Thick Coins 由 Theodore Nichols 推出，这是一种比普通五分镍币更厚实的新硬币。起因是有一天小偷闯进了他的车库，他试图用装着普通镍币的袋子下退窃贼，结果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被嘲笑，连镍币和心爱的推扫帚也都被偷走。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要打造真正有分量的 sneakers， 既能让人感觉扎实满意，又多少能起到防身作用。 CO 还特意把车库改成了专门的铸币工厂，和合作伙伴一起开放了限量首批预定，并且提到 flyer 印刷和分发依然有效，比社交媒体更直接。页面还幽默地展示了普通镍币和 sneaker 的厚度对比，强调产品的独特手感。很多网友都称赞这种怀旧又有趣的个人项目，觉得像回到了90年代早期互联网时代，也有人主动参与分享 flyer， 表示愿意支持。还有评论调侃，现在能够看到用 FrontPage 98制作的网页实在难得，这份老派情怀让人怀念过去的互联网风格。Plasticless 网站公布了食品中塑料化学物质的检测数据，对几百种常见食物进行了采样测试，结果显示有 86% 的食品样本里都能检测到不同种类的塑化剂，比如 DEHP、DBP、BPA 等。这些数据只是原始的测试结果，并不代表着相关食品就一定有健康问题。Plasticless 也在免责声明中强调，测试样本数量有限，每种数据都有不确定性，并且不同的检测方法会导致结果存在差异，所以这些结果只能作为了解现状的一个参考，而不能据此下结论。 网友在评论区讨论了一些生活中也可能存在的塑料来源，比如一次性塑料、胡椒研磨器的塑胶碎屑、食品加工设备长期运转产生的塑料微粒。还有人关注检测到的数值到底是不是超出了安全上限，也有人反映比起塑料，糖分或者酒精对健康的风险可能更高。整体来看，大家对于食品含塑的危害持有不同观点，既有人担忧风险，也有声音认为需要更严谨的科学研究。OpenAI 的音频转录按分钟计费，所以如果要节省开销和转录时间，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直接把音频加速，比如用 FMPEG 把音频处理成两倍速或三倍速，然后再上传转录，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处理效率，还能压缩整体成本。比如一段40分钟的讲座音频，如果用三倍速处理后，长度会降到13分钟左右，实际转录费用能节省30%以上。如果超过了 OpenAI 的25分钟上传限制，也可以通过加速的办法把音频缩短，避免手动剪辑。实测在两倍速或三倍速情况下，转录准确率影响不大，超过四倍速就会出现识别错误。很多讨论区网友提到，其实这种方案和图片压缩有点类似，人和 AI 大脑都有一定的容错和补全能力。还有人建议，对于自己本地处理的音频可以用 Whisper 模型，就不用担心 API 成本。也有人反馈，这个方法应用在实际批量处理项目中，确实能节省大量费用和等待时间。美国马里兰州的 College Park 国家档案馆将从2025年7月7日起成为限制访问的联邦设施，届时只有拥有合法业务需求的访客才能进入，普通公众将无法自由进入。所有研究者需要提前申请并出示研究者卡，工作人员将加强身份核查。如果有人滥用研究者注册试图绕开规定，可能会被永久禁止访问所有 NARA 设施。此次调整引发了研究者和学术圈的担忧，有人表示这些档案馆本已人手紧张且重视安保措施，是许多学者跨国使用的重要学术资源。评论区里有网友认为这项措施对安全有一定帮助，也有人觉得美国国家档案馆应该增加资金投入，提升公共获取和数字化的能力。还有人提到在英国等地，对档案访问本就有类似的门槛，但美国公众对于透明度有更高的期待。诺贝尔奖得主 Richard Feynman 写给一位前学生的信里，分享了他对科学问题选择的独特见解。信中提到，这位学生在研究电磁波通过湍流大气传播的理论时，觉得自己的课题过于平凡。Feynman 鼓励他说，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那些你能够参与解决、能做出实际贡献的问题，而不一定非要宏大或高深。他举例自己曾经也处理过很多看似普通的小问题，比如研究光滑表面之间的摩擦系数、金属和塑料的结合，以及儿童玩具 Flexagons 的数学理论等。有些问题甚至没有完全解决，但每一次的小小成功都很有意义。Feynman 还提醒学生，不要因为自己的理想或者别人的标准，否定那些切实能带来成长和成就感的课题。他强调，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挑战，只要能解决，就是值得努力的目标。在评论区，网友认为这封信展现了 Feynman 独特的人文关怀和朴素智慧，也有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，表达了对如何找到值得做的事的共鸣，还有人感慨不管成就大小，只要带来实际改变，就是有意义的探索。彭博社最新报道显示，尽管微软去年成功向安静公司推广了 Copilot AI 助手，并一度成为微软重点宣传的大客户，但目前安静的员工却已经开始转向使用 OpenAI 的 ChatGPT。在企业用户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更喜欢直接用 ChatGPT， 而不是微软旗下的 Copilot。这一趋势让微软在企业级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的布局面临挑战，尤其是两家公司本身又是合作伙伴和投资方的特殊关系。有网友评论说， Copilot 虽然整合了不少功能，但实际体验却不如预期，经常让用户感到困惑。同时，大家也提到微软在 Copilot 的品牌策略和产品定位上存在混乱，让企业和用户都感到不便。还有人认为，微软错失了先发优势，没有把握好与 OpenAI 合作带来的机会。最近有一篇讨论大语言模型领域 Tokenization 苦涩教训的文章引发了不少关注。文章回顾了文本处理领域常用的 byte pair encoding BPE 等分词方法，他们通过将频繁出现的字节组合为更大的 token， 以便更高效地压缩文本和减少计算资源消耗。但这些方法本身并不是 transformer 必须的，仅仅是一种工程折中。 实际上，分词方案可能会引入很多问题，比如编码奇怪的字符，导致数字识别困难，以及因合并策略不理想造成效率损失。近期，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新结构 BLT Byte Latent Transformer， 试图用端到端的 byte 级方法替换掉以往的分词机制。BLT 通过对字节序列动态分组形成 patch， 利用局部和全局 transformer 在不同力度信息上分别建模，提高了大模型对语言本身的感知能力。实验数据显示， BLT 在用相同推理资源下，在多个下游任务中对比 LAMA2、LAMA3 以及典型 BPE tokenizer 模型表现更优，特别是在字符集和细力度任务有明显提升。讨论区网友普遍认为 tokenization 的局限对模型算术和逻辑推理能力影响较大，不同的分词方式可能严重限制大模型表达概率分布的自由度，也有声音支持全面用原始字节建模或尝试多种分词混合方案。部分网友还提到，正是依赖传统分词方法才掩盖了模型架构潜在的更多创新空间。有开发者最近尝试用 X11 平台实现屏幕内容的精确缩放，比如在不同尺寸和分辨率的显示器上始终绘制出2英寸大小的圆形。作者通过 OpenGL 和 XRender 扩展读取每个屏幕的物理宽度和像素宽度，然后用简单的数学计算确保无论窗口拖到哪一台显示器，圆形的尺寸始终保持一致。在测试过程中，他还发现，虽然在各种显示器间实现了理想的缩放，但实际测量时，因为电视的标称尺寸和实际尺寸有些偏差，导致显示效果略有差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程序甚至可以远程运行，比如作者的程序实际上是在另一台路由器上运行，通过 MIT Magic Cookie 一认证实现了远程图形输出。评论区有网友提到，这种基于分辨率和 DPI 直接渲染的方式，比现在流行的 Wayland 平台常用的先放大再缩小的缩放方式效果要好，能够避免模糊和性能损失。也有人表示， X11 层面其实不缺技术，很多应用或库本身对缩放不够敏感才是主要的问题。还有人吐槽，在 Linux 上自定义分辨率和缩放依然没有 Windows 平台来的简单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这就是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如果这些科技动态让您思考，也欢迎订阅、留言或分享给朋友。我们与您一同见证科技浪潮的每一次变革。明天见。